来到全新一周，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视野，我是戴季全。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季全，欢迎回到全新一周。那我们随着这个净零碳排和永续的这个观念的发展，近年来其实越来越流行这个自行车旅游。那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甚至就拿这个自行车当题目，就是开发了一款自行车的社群 App， 我都会收到通知，就是揪团业绩啦，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单车环岛等等的活动和风潮，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跟上这个潮流。那最近在南港展览馆才刚举办完台北国际自行车的展览会，不少的自行车的整车零件配件，甚至包含人身的这个部品啊，电动的辅助自行车非常非常多，甚至电机系统、智慧骑乘装置、骑行服务，各种新创和自行车相关的这个科技都在展会里面崭露头角。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司长邱学慧邱司长，以及辖下的法人自行车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吴永胜吴总经理，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自行车研发中心近期有哪些令人期待的应用科技和突破。
季全好，各位全新一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司长邱学慧。
大家好，我是自行车研发中心总经理吴永胜。
好，首先呢，大家可能对于自行车研发中心有点陌生。这个研发中心呢，全名是财团法人自行车暨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那一般我们简称为自行车研发中心。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吴总经理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研发中心主要是在做些什么事情？
自行车研发中心是在1992年由经济部跟业者来共同捐助设立。那成立初期，对我着手建构国际级的自行车专业检测实验室，提供自行车整车还有零组件的测试。在这个整个的测试能量建立之后，自行车中心也运用了产官学研这些研发资源，积极建立造型设计、机构设计、机电整合、产品开发跟标准测试这些关键核心技术。那另外在创新服务方面，那自行车中心也举办了国际型的竞赛，也就是全球自行车创新设计比赛 IBTC， 来强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设计能力。那也在技术师的大力支持下，同时也开发了铁道自行车跟手摇自行车 2.0 来落实社会责任。
我很好奇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是自行车王国，这个题目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邱司长，就是说当初这个自行车是怎么样透过和科技结合，然后开始变成这个国际的这个自行车王国呢？
其实在那段时间，台湾所谓的自行车王国比较是以量取胜的，不是以价值取胜。那时候台湾生产很多很多大量的这种自行车，是因为台湾的生产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我们有生产很大量的这种自行车，号称是自行车王国。但是那时候自行车的那个单价价值还不是说很高，
是，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是慢慢朝向怎么样能够去提升我们这个自行车的价值，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当务之急。知不知道其实碳纤维车架的这种一个科技的一个研发，当初我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是由经济部所投入这样的一个经费，
是
去开发出台湾第一个碳纤维的这个车架。所以那时候研发出来的那个碳纤维的那个材料，它的重量只有一般的这种钢铁材料的五分之一，但是它的这个强度竟然可以达到比钢铁强五倍以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繁华自行车赛里面表现非常的亮眼，然后也因此他从过去的代工然后转换成自创品牌叫捷安特，所以这个才慢慢建立起这种台湾自行车慢慢比较高价高质化这样的一个形象跟趋势。那近几年我们跟自行车研发中心也合作，把这些自行车加入电动化，甚至于加入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骑乘，更提高我们现在这种自行车它的单价。所以现在台湾应该可以说是自行车王国 2.0 啦，过去是以量取胜，现在台湾是全世界高价自行车的制造中心，这个也是我们真的很骄傲的一个产业发展。
好，那接下来这题我就要请教吴总经理了，就是说所谓的自行车王国这个整体的产值这个大概有多少，那其中有多少是出口产值？
台湾自行车产业在前年2022年它整体的产值超过2200多亿，那2023年因为受到疫情啊、战争啊、通膨这些影响，
对，
所以整体的产值大概衰退了大概超过 37%， 那也达到了1881亿，那这当中也有超过 70% 都是出口的，那出口的值也达到1340亿左右。在这些衰退的数字当中，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庆幸的，就是刚刚卢司长所讲，自行车产业在政府的协助之下是往高质化、智慧化、智能化去发展，
是，
所以它有一个数字是很值得鼓舞的，就是它的出口平均单价成长了超过 20%。 那传统自行车的出口平均单价一台已经超过1000美元，那电动辅助自行车则到了1767美元。在这个浪潮之下，那台湾整体的自行车产业刚刚结合了政府的计划的支持，所以运用这些电动辅助啊、环境感测这些技术，让自行车更智慧化、更智能化，那用这样来奠定台湾整体自行车产业在世界中的一个地位。
那最近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台北国际的自行车展，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前两大指标性的自行车的这个展会之一？
是，
总监，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这个车展里面有哪一些很亮点的新科技在里面有跟大家介绍的
？OK， 台北自行车展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自行车展。那今年2024年，台北自行车展是以微型移动、还有创新与新创、跟永续实践、还有骑行文化与生活这四大主题为主轴，共有来自全世界30个国家900家业者一起来参与，展示摊位也超过3400个。有别于前年跟去年，今年的自行车展除了南港展览馆一馆之外，那也特别增加了南港展览馆二馆的4楼，来作为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专区，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试骑的一个场域，把南一馆加南二馆加起来，那用双主场双倍精彩的方式来呈现多元展示的目的。那这次经济部科专成果主题馆总共精选了23个自行车领域的一个科技专案的成果，那有包括电动辅助自行车、手摇自行车，还有智慧制造相关，还有检测认证服务，以及人才培训跟净零碳排推动这些方案。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为了身障朋友开发了全新升级版身障手摇车 2.0， 这个把手摇车也导入了电动辅助骑乘的功能，可以因应骑乘者体能跟心跳的状态来自动调整智慧化的一个辅助系统的辅助，让身障朋友可以突破体能上的限制，那用科技的方式来协助这些身障朋友可以享受户外的休闲生活。
是，所以刚刚总监这样介绍，我听起来就是的确如司长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自行车产业已经从以量取胜开始有更多的包含科技上面的应用，可能比如说像材料的新的材料的使用啊，或者是新的这个自动训的技术的整合，甚至还有针对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这个骑乘的需要，我们去发展这个手摇自行车。那关于刚刚这个自行车研发中心近期的这些科专研发成果，有两个我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是台湾铁道自行车。铁道自行车的意思说这自行车是在铁道上，但是它又是自行车，所以是要我们去人踩的嘛，这个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司长先跟我们介绍这个案子？但另外一个那个手摇自行车看起来也应用了很多新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技术啦，然后最主要客群当然是身障的这些朋友们嘛。所以我能够想象，因为它叫手摇嘛，大概就是用手去代替脚去做这个动力的这个输出。那是不是先请司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铁道自行车整个的故事是什么？
这一次科专的这个计划是把台湾的一些历史文化景点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电动自行车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应用啦。
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听过旧山线吧？大家听过旧山线，大家可能不知道旧山线它的历史。铁道对台湾的地方的发展非常非常重要，台湾过去在陆路的一些交通都是靠铁道在运煤或者运货品运樟脑或者是说运人，慢慢才把这些台湾的一些地方集结在一起，然后把这些城乡慢慢把它发展起来，这是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地方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基础的建设。那台湾其实最早一条铁路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从台北建到新竹 有96公里，这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有台湾的第一条铁路了。然后到日本时代，就从这个新竹继续再往南延伸，延伸到打狗，就是现在的高雄，
对，
这就串起了台湾的所谓的纵贯线，这个大概就是台湾当初在经济发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啦，带动整个台湾的地方跟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当初在这个新竹往南延伸的时候，再到台中的这一段，发现说它的这个整个地形非常的崎岖，包括有这个后里，或者是说在这个苗栗这一带，地形非常的崎岖，所以当初有曾经有考虑到说是不是要靠海边来通过啦，就不要
海线，
海线，对，就有个海线的这样的一个倡议。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海线因为它的河流它是比较宽啦，当初的工程上面是困难度比较高，所以最后决定用山线，
走山线。
可是这个山线它也还是要突破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个旧山线在这个三义到丰原这一段打了有九个隧道，然后有4座桥梁才完成了这一段铁路的这个建设。或像我们在后里有一个叫9号隧道的，当初有1.2公里之长，当时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工程，一个困难度去克服它才把它打通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叫做大安溪铁桥，长达有600多公尺，当初的这个技术的难度也是非常的高，当时是台湾最长的这个花梁钢桥，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习知的就是鱼藤平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龙藤断桥，当初也是结合了这个砖石钢铁的这个形架，号称是当时的铁路艺术的极品，这个是当初我们在旧山线的时候所建立出来的，帮助地方的发展也好，工程的一个技术的挑战也好，或者是说也很有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价值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旧山线。可是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随着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把这个铁路电气化，要双轨化啊，当初的技术没有那么先进啊，所以当初都是单轨的，所以他们就截弯取直盖的是个所谓的新山线。但是这个旧山线已经存在了90年，它帮助后里三义以及在圣心这一带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鞠躬绝尾啦，而且这个跟地方的这些人士感情非常非常深厚，陪伴了多少代人，
对啊，
他们的成长，他们的通勤，所以这个废弃了以后，地方是本来是说希望能够像这个内湾或者是平溪线这样重新再复驶观光的火车，
对对对，
可是呢这个观光火车成本实在太高哎，没有办法支撑像内湾或平溪这样的一个观光的人潮啦，怎么样能够去保留铁道啊，又能够在经济上又能够去 affordable 所以当初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铁道自行车的这个想法。
轨道是保留下来的
轨道是保留下来，但是它上面就不是走火车的，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种电动自行车走在这个铁道上面？其实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啦，韩国有一个叫江村铁道，但是台湾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而且台湾的这个铁道自行车难度比国外的更高，因为台湾是这种山线铁路它爬坡的这个陡坡比较高，所以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有错但是怎么样能够让它用科技的方法让它变成可行所以当初我们也是花了一番的功夫去做一些研发才克服这些种种的这些技术上的障碍。
好啊，那个技术的问题我就要请教吴总经理，就是说虽然叫做铁道自行车，可是其实原本跑的是这个火车啦，那既然会用到火车就表示它一定需要一定的动力嘛，尤其那个山路是很崎岖的，那如果我们换成自行车的话，看一下这个资料，一台的铁道自行车是要1500公斤耶，这样人骑得动吗？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用技术去克服这样子的一个爬坡，脚踩有办法踩得动这1500公斤的自行车，然后还可以爬坡吗？这个是怎么去克服这个坡道这些困难，或者哪些技术在里面呢？
OK， 谢谢季全。我想谈这个议题的确如邱市长跟季全所谈的，今天旧山线的铁道自行车最大的特色就是第一个路线崎岖，
对，
第二个就是要爬坡，
对，
实际统计下来它那一段的爬坡达到26%，也就是行驶1公里大概爬升26公尺这个对传统火车来讲就已经需要加挂额外的动力1500公斤又要爬坡踩得动吗所以 solution 就是一定要电动化。当初 苗栗县为了要把这个旧山的铁道活化之后，在当地有一个业者叫游志勇先生，
对，
那他马上灵机一动说，能不能把旧山叶铁道保留下来，去开发一个叫做铁道自行车。
嗯，
有这个构想之后，的确就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对，
没有任何法规，没有任何验证的标准，
我都没有、啊、
没有任何设计的蓝图，
对，
那怎么样把铁道跟自行车集合起来，那经过他各方的游走，那也寻求政府的协助，那最后找到自行车研发中心。那自行车研发中心当初派了一组研发团队人员跟游志勇先生实地现场勘察了好多遍，
嗯，
那发觉问题很大，
嗯，
第一个动力系统要怎么适应可以这爬坡的，
嗯，
第二个火车它是用钢轮跟铁轨在摩擦，那那个摩擦力比一般的车辆用橡胶跟柏油路面在摩擦力降低很多，所以动力系统要解决，刹车这个摩擦力要解决，
对，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所讲的没有任何法规，但是政府为了照顾所有人民的安全，所以法规检测是必要的，
对，
所以这三大主题大家一检讨出来以后是摊在那里。那当时也回报给当时自行车研发中心的梁志宏总经理，那梁总本来一开始也觉得可能要打一些退堂鼓，但是体验到这个计划虽然去做这个产业服务谈不上收入可言，
对、
但是这个计划对于整个文化的保存旅游的拓展相当相当重要，
有意义，
所以梁总经理就独排众议，要求中心的全体同仁要同心协力、去把这个技术的 solution 给找出来。自行车研发中心当时也在技术师的支持之下，那已经有一些科技专案在研发一些电动辅助自行车，那特别是登山的电动辅助自行车，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货物 cargo bike，
对，
这两个都是需要比较大出力的山链系统，那用这样的solution 为基础再来应用到那个铁道自行车上，那逐步把这个爬坡的铁道自行车的动力就给解决。那至于刚刚讲刹车，那又更麻烦。
嗯，
这个到最后裁决的 solution 是大家都想不到。一般产品开发都希望去努力降低它的重量，降低重量代表成本也省了，动力的能源的效率也提高了。但是铁道自行车就是不行，因为它的摩擦力小，所以要有一定的重量，让它的刹车力才会够。逆向思考。转而就把这个刹车问题迎刃而解。那第三个很重要，真的是全世界找不到这样的法规，韩国那边现他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规。
嗯，
那自行车中心因为已经有电动辅助自行车这些法规调和跟检测服务的能量，那这个团队就把铁道自行车用电动辅助自行车这些法规基础，再去收集车辆相关的法规经验，那也跟那个检测单位一起来共同努力，把这个符合铁道自行车的这些检测标准定义下来。那这样大家努力之下，实际上总共去检讨出的从零件、从系统、从整车，总共制定了25项的安全检测标准。
嗯，
那也花了大概接近2年的时间把这个系统开发出来，经过实际验证都通过之后，那这个计划才可以去宣布试营运。
这过程我很难想象它有多辛苦，但是我们俗话说有一好没两好啦，
是，
现在重量又增加了，它的动力也要提升，要不然爬不上去嘛。
是，
可是这两个都会吃电啊。那你们电池的续航力，譬如说这个计划搞不好都还是在特斯拉这么红之前就有的。像其实电动车像现在发展比较成熟，可是电动车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考虑要不要买的这个核心的点就是它的电池，就是续航力够不够啦。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哦，当初第一代跟游志勇先勘察完的动力 solution， 事实上是要采用铅酸电池来供电这个 solution。
嗯，
那他主要的是希望说，那个时候铅酸电池比较普遍，重要的是成本比较低。
对，
那中心当然也配合完成的第一台的 prototype， 原型车出来以后，实际在铁道上去行走，那爬坡路段只跑了200-300公尺，那动力就不足了，那所以这个只好会放弃。那代表5000赫伯能后很便宜，但是用不上那个场合。所以整个研发团队也去评估采用所谓那个我们火车电气化以后的所谓的轨道式的电机系统，
就是从轨道通电了，
架了一个行架在上面，用连线都通电，
那那就跟高铁那个一样，
是是是，
上面有挂一个直接输电给那个动力系统，
是，但这理论上 solution 没有问题，
对，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建设成本、建设的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于当地要想要保存这个 样貌的那个自然生态，会产生很大的破坏。
怎么办？
所以就不认输啊。那我们就在找其他的 solution， 也到最后是采用的所谓的锂离子电池，这个 solution 来解决掉这个问题。刚提到1500公斤，那搭配的也需要有搭配了6000颗18650的锂离子电池。
哦，
当然成本是比铅酸电池贵一点。
对，
但是这样整个统计下来，一台车一天的充电费用只要7块钱。
哦，
所以它营运成本相对降低很多。所以一样是转个角度，哎。但是 solution 就出来，营运成本又降低。
因为有时候我会想说，自己的研发中心是真的有在研发，但这听起来是这满满的研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嘛，有这个想法。那你从坡道的解决，从这个动力的解决，然后看这个电池，然后还有一些虽然 solution 成立，但是肯定会破坏当地生态，甚至那个拉线的成本又很高，所以又拉回用电池的 solution， 最后都变成工程问题啦。
对，
那我拉回来啊，想要请教一下这邱市长，因为毕竟你这边是这个产业技术师嘛，还是有产业两个字啊，这个案子做出来之后真的有带动游客的这个搭乘的热潮，或者是有这个观光的效益吗？
当然这个铁道自行车我刚才有提到这个旧山线它的历史了，这个对地方上来讲是一个大家不可以磨灭，伴随苗栗地区的民众成长的一个很深刻的经验。那他们舍不得把这个铁道把它拆除了，希望能够保留下来。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保留我们的这种历史文化的遗迹，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骑在铁道自行车上面去观赏这个龙腾断桥，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些景点，有时候它的这种感觉又更能够去接近这些美好的这些文化跟景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铁道自行车所带给我们的。那刚刚纪权所问到的就是说，它这个后来有没有造成很好的这种经济效益，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观光客人潮的带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戏剧化的转变啦。因为大家知道圣心火车站，它过去因为有铁道嘛，那现在如果说没有铁道了以后，照讲是应该就是可能会慢慢没落掉，萧条没落掉了。可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铁道自行车的一个带动，我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有去过2次，知道我也没有说特别透过什么关系去订这个铁道自行车了，我就是直接去现场去买票，
对，
没有票了没有票了。所以可见对于这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度是蛮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种体验。即便有一段时间是疫情，它还是吸引了有100万观光人次的一个体验，100万人次。然后呢，当疫情结束了以后，我们统计到2023年10月，就是去年的十月，已经迈向总共有超过200万人次的一个体验。
第二个100万也达到，
第二个100万也很快就达到了，可见这个我们说对于一个旧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保存，或者是说对地区本来是应该迈向萧条的一个地区，透过这种科技的方式，可以让它可以再度的去带动它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科技很落地很有意义的一个应用的。那至于说它所带来的这些观光人潮带动的这种地方的产值，经过我们的估计，大概有46亿之多。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小山城来讲，观光的一个带动，地方的一个就业
重要，
然后有一些年轻人的返乡，我想这个东西都是对台湾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东西的。那不但如此，这样的一个铁道自行车的应用也获得很多很多奖项的肯定，我想这个在台湾能够去保护保存我们这历史的文化，然后也用科技的方式去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得到这些奖项，我想是我也感觉到很与有荣焉。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科专计划，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我也很感兴趣，就是所谓手摇车。就有时候我会在 YouTube 或是在这个国外的影片上面看到那种就是给身障人士用的这个自行车。那市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手摇自行车的这个渊源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正常人我们可以骑一般的自行车嘛，对不对？那台湾号称是自行车的王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帮身障的朋友，他们也可以享受骑自行车所带来的这个交通的方便？在我来之前，他们自行车研发中心跟以前经济部支持之下，就已经有开发出来那个手摇车 1.0 第一代的那个产品。那第一代产品主要是可以提供给身障的朋友，他脚不方便，他可以用手的方式 可以来骑乘自行车，用手摇的方式来骑乘自行车，那也带动了还蛮不错的这样的一种风潮，让一些身障的朋友们他们可以享受自行车所带来的好处。我来担任这个司长的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说因为手的力气只有脚的六分之一而已，那虽然可以享受到这个手摇自行车所带来骑乘的方便，但是它的这个骑乘的距离，或者是说它是不是能够到山上去，还是受到一些范围的限制，因为手的力量不够嘛。所以这一次的话，我就跟自行车研发中心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导入手摇车 2.0 的计划，把一些电力来当作是一个辅助的系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上一些功能，可以让它骑乘的时候可以更安全可靠。我们开玩笑讲说，它就像摇上五岭也没有，
摇上五岭，
摇上五岭也没有问题。我们想要让这些身上的朋友，他们因为身体的障碍，然后受限于说他们去看大山大海的这些权利，我想这样的一个科技研发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身障朋友们能够去更能够享受自行车带来的这个好处跟方便。
这个二代手摇车跟初代有哪一些特点是不一样的？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补述一下 1.0 的一些情况。
好啊，好啊。
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新店溪啊、淡水河畔，我就会看到摇着手摇自行车身上的在河边
骑行，对对，
沿途看他们满脸那种笑容，哇，真的很佩服。
对
啊，所以当邱市长交办中心说要来开发 2.0 的时候，那我赶快成立一个团队。那我首先就找相关的残障协会，还有那个身障手摇车的车队，一起来了解他们对 1.0 使用的经验跟希望改善的建议。那收集这些资讯以后，那马上跟回报给邱市长，邱市长大力的支持，就让这个计划成型。那至于 2.0 跟 1.0 它的最主要差异大概有几个。第一个， 1.0 的座椅只有前后移动， 2.0 我们加了一个可以高低调整，加了这个高低调整的对策，可以让身障朋友在骑没有受到身高的限制。身高太矮的人，他就要弄一个做一个软的坐垫，所以他骑行来是一种安全的顾虑，稍微一滑动他可能就跌倒
掉下来。
那我们最佳的第一个是做，第二个是乘降的便利性，我把整个的结构让骑乘者上去那个跨过那个门槛降低。
对，
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让教办说能不能让身障朋友骑上五岭，所以动力系统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突破。为了解决这个动力系统，所以自行车研发中心导入的所谓的双电池的这种概念，那可以兼顾比较长途骑行，那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动力输出，那如果比较短途骑行的兼顾成本，那只要用一个电池就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骑乘者也比较希望能够改善的，就是毕竟弱势团在骑车安全，所以导入了一些用毫米波雷达来侦测后方的来车，那这个毫米波雷达侦测到以后，会有闪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那仪表上也会显示说，后方来车，来提醒骑乘者注意。用这些科技的对策来提升整体的身障手摇车 2.0 的一些往高质化、往更方便的使用情境来发展。
也就是说，其实一方面就是收集这个各方意见啦，尤其是他们对于第一代的这个手摇车的一些意见的反馈，然后除了就既有功能的优化之外，还加入很多新的科技来去针对比如说身障者他的这个手摇车上面的一些，像刚刚那个总经理讲，他的机动性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一点，就增加一些警示系统啊，一些其他的这个科技可以进来。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分享的这两个案例啊，其实我有很蛮强的感受是说，这个其实是台湾研发跟创新的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就是从 idea 发想啊，甚至从这个需求的解决到克服工程问题，到变成一个完整的成熟的这个产品来推到这个市面上，甚至从一代到二代的这个迭代都有很成功的模式在里面。那因为这个市场，我刚刚在想，其实身障朋友的这个需求不是走台湾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研发成果有没有扩展到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计划？
我觉得科技的发展人家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它的科技的研发的起点是我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科技的发展来帮助我们保存我们台湾既有的文化，我们希望透过科技的发展来帮助这些身障的朋友们，让他们可以享受自行车带来的好处。我想第一个它能够达成的就是说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帮助我们创造 地方的发展一些相关的产值，我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经由这样的一个科研的摸索啊，或者是说一些科研的投入，然后去突破一些瓶颈或障碍，然后我们所研发出来这些科技，我们认为说这将来也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市场的机会。因为不只是台湾有身障朋友，不只是台湾有可能必须要去保留我们这些旧铁道的文化，其他国家啊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既然从自己的需求里面先开发出来这样的一个产品了以后，我们下个阶段就希望能够去锁定不同国家，他们也有这种身障朋友的这种市场，
对，
或甚至于这种自行车铁道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哦，也是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市场商机的机会。
好，今天非常谢谢司长跟这个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在这个访谈当中啊，其实我是感受到满满的，就是其实他跟比较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这个工程文化，在这个工程文化上面又加了一个历史背景跟这个乡镇的一些文化保存，甚至有这个身障朋友的人文关怀在里面。那透过这些科技的发展，除了创造产值之外，也能够创造很多新的不同的可能跟不同的面向。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司长，谢谢总经理。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